您正在收听的是 KQES 华语公共广播电台的本地新闻，我是高远。
我是远航。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金骏议会申请进入重启第二阶段；
示威者占领区店铺被抢，警察无法到场；
西雅图通过法案，支付送餐司机危险酬金；
收到失业救济金超额支付通知怎么办？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金骏议会本周一全票通过了 20-09 号决议，支持金骏申请进入州安全启动计划的第二阶段，并有可能会在本周末获得州政府有关部门的批准。目前金骏处于重启计划的 1.5 阶段，这一阶段只允许一些企业开放，但有严格的限制。第二阶段将允许更多的餐馆、酒馆、零售、沙龙、私人教练等业务重新开放，扩大了企业开业的范围，并将进一步降低限制。比如金骏餐厅现在的服务容量被限制在1/4，进入第二阶段后可以达到正常容量的 50%， 零售商也将被允许从现在的 15% 的人流量增加到 30%。 进入重启的下一阶段，除了需要得到议会和郡医疗保健系统的全力支持外，还必须满足防控疫情的各项关键指标。金骏行政长官康斯坦丁表示，在经过 1.5 阶段的两个星期后，金骏的确诊病例数量、医疗系统能力和其他指标都保持稳定。
上周日晚上，位于示威者占据的所谓西雅图国会山自治区的一家汽车维修店遭抢，店主报警数次后没有警察到场。周一下午，西雅图警察局长卡门·贝斯特对此事做出了回应。据本地 Comer 电视台报道，被抢劫的店叫 Car Tender， 位于示威者占领区边界。周日晚，一名犯罪嫌疑人打碎玻璃后进入店内盗窃现金和车钥匙，并在前台纵火。店主约翰和儿子闻讯赶到，将火扑灭后制服了嫌疑人。然而约翰拨打了十几次911报警电话后，仍没有警察或消防队员到场。现场携带武器的示威者坚持要求约翰放人，为了避免更严重的冲突，他不得已释放了嫌犯。警察局长卡门·贝斯特对此表示，警察接到了报警电话，他们在一定距离外观察了形势，认为没有出现威胁生命安全的事情，为了避免与示威者发生冲突，所以没有抵达现场。他说警察会继续和店主联系跟进调查。贝斯特还表示，在被迫放弃东区警局后，他们现在对当地报警电话的响应时间是原来的3倍。
西雅图市议会周一一致通过了一项法案，要求食品配送公司在每次配送的薪酬之外，再向司机支付$2.5的危险酬金。法案还同时规定，禁止食品配送公司将此额外支付成本转嫁给消费者，也禁止平台减少城市内的服务面积和司机的工伤补偿金。这一法案将在市政府3月因中共病毒大流行而宣布的紧急状态期间有效。在该紧急状态结束3年后，如果市议会在此之前没有采取其他行动，将自动解除。由于疫情期间的居家命令，外送服务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危险酬金是为了帮助司机分担应对疫情的成本和风险，如购买防护装备和清洁车辆等开销。该法案是西雅图市议会为拓宽劳动保护范围的最新尝试，主要是针对此前不享有传统福利资格的零工工人群体。这一群体属于独立合同工。新法案也适用于 Uber Eats、Instacart 等在疫情期间为居家的人们提供配送服务的司机。该法案的提出者安德鲁·刘易斯最初将每趟服务的酬金定在$5，但 Instacart 公司表示，如果这样，他们可能会终止西雅图的服务。随后酬金被调整到$2.5。Instacart 的发言人表示，这一法案的通过令他们失望，这将挤压公司在危机时期为民众所提供的必要服务。他说，在过去的几天里，他们公司收到了来自西雅图的消费者、零售商和购物者们的大量支持信件。杂货配送已经成为民众的生命线和重要的盈利机会，但西雅图市议会无视社区呼声，强行通过了此法案。
一些在疫情期间申请失业救济的华州居民近期陆续收到了失业救济金超额支付的通知，通知显示自上次领取失业救济以来，他们反倒欠了州政府一笔钱。这种情况通常有2种原因， 一是失业救济金欺诈，很多收到超额支付通知的居民是失业救济金欺诈犯罪的受害者。华州就业保证部表示，如果你确实是失业救济金欺诈罪犯的受害者，你可以不用理会这些通知。另一种原因是，一些人之前实际领到的失业救济金确实超过应得的金额，如果是这种情况，州政府会从你这次的失业救济金中扣除上次超额的部分。如果负担不起要收回的金额怎么办？就业保障部会宽松处理，其专员莱文表示，可以分期付款，最低只付1美元，就可以继续每周从政府那里领到失业救济金。有人问，为什么政府不能在疫情时期免除超额欠款呢？莱文说，收回超额支付的救济金是政府的责任，但是就业保证部会与居民一起制定分期还款计划。
以上新闻由高原远航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